好，我们今天来看呢，尼希米记第八章，来吧，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来看这个题目呢，是爱慕神话，灵性复兴。好，等一下哈。好，我们看这张图，大家很熟悉哈。尼希米带领百姓，大家全民皆兵，全民总动员，大家一起来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说尼希米记哈是旧约当中的一卷书，我们觉得读旧约呢，可能并不是像读新约那么容易哈，感觉离我们有一段距离。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记它有这个主题哈，那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明白尼希米记它讲了什么。尼希米呢，原来是一位酒政，在波斯王宫当中做酒政的。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就是每一个普通的一个平信徒一样哈。但是尼希米呢，他有神的给他的感动，他有回应这个呼召，他就回到他的老家啊，还不是他出生的地方哈。他父母的他的先祖哈，他的那个地方哈，他就在那边带领那个百姓一同用52天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我们说1到7章呢？讲到尼希米，带领百姓重建城墙。那从第八章开始呢，我们看到哈，尼希米那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哈，以斯拉就登场了。以斯拉就重读律法，带领以色列民悔改，重新立约，神赐福给顺服的百姓。那当我们看这个主题之后呢，我相信大家就会稍微明白一点尼希米记它到底讲了什么。所以，我们说尼希米他是尼希米记讲重建、重新建造哈。那我们说有2道城墙，一个是外在物质的，看得见的；一个是内在的，是分别为圣的。今天我们看呢，外在的城墙花了52天就建好了。那我们就来到第八章哈。第八章开始呢，我们看到开始建内在的城墙。那尼希米他克服各样的困难，带领百姓把城墙建好了。但是百姓的内心是怎样的呢？他们的信仰光景又是如何的呢？如果内心没有被建造，那么外面的城墙建得再好，也是没有多少用途的。所以尼希米他不仅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这个防御的施工，他还将社群的这种百姓，他们属灵的生命，让他们复兴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有外在的重建，也有内在的复兴，这就是尼希米记的主题。所以今天我们看尼希米记第八章，我列了3点大纲1到8节呢是宣读律法，虔诚敬拜神；9到12节呢听见律法，哭泣转喜乐；13节到18节。遵行律法，灵性大复兴。我们看到，不仅有宣读，还有听见，还要去遵行，就看我们今天怎样去对待神的话。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宣读律法，虔诚敬拜神。我们看在尼希米第八章这个时候呢，他们有一次这个培灵大会。这个培灵大会的地点在哪里呢？就之前我跟大家一起学习过耶路撒冷有这些门那其中呢有一个门呢是水门，在水门前的这个宽阔处，日期呢是在7月初1日，就是吹角节他们要过这个节，所以这些人呢，百姓他们就有来自耶路撒冷城内的，有来自城外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可是他们都是因为要过节，因为要渴慕听到记录在圣经当中的话语，他们从各处地方就聚集在一处。不管他们有什么喜好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背景文化，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愿意来倾听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就聚在一起。今天也让我们想到今天在我们线上，在我们教会。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还有慕道朋友，我们有在美国的， 啊，我们有在可能在欧洲的哈，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我们有台湾的背景，我们有香港的背景，但是不管怎样呢，让我们都相聚在一起，我们就在主的面前一同的追求信仰上的长进，所以这就是神的家，这就是教会，是我们每个人属灵的家。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因为有同样的信仰，我们相聚在一起，我们一同的聆听神的话，在主的话语上也一同的追求长进。所以当时百姓呢，就聚集在水面前的宽阔处，要听律法书。那这个时候呢，以斯拉就登场了哈。那以斯拉呢，就站在水门前的木台上，与13位利未人来宣读律法。在他的左边有6个人，在他的右边呢，右手边呢有7个人，一共有13个人。哇，我们看这个场面非常的宏大，是吧？他们就在听以斯拉在台上讲解讲这个律法书，他们听得非常的认真啊，他们也非常的渴慕。也就是说，他们从清早到晌午，他们大概站着都是站着听哈，听了5、6个小时。他们留心听以斯拉来讲解这个律法书，然后他们，我们看圣经的记载哈，他们就站起来，他们就称颂，他们又低头，他们又面伏于地，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他们非常的敬畏神。我们并不确定说以斯拉他当时读的是旧约的摩西五经当中的哪一段。但是呢，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市民和郊区就在耶路撒冷这个附近的等等。当他们这些人听到这个律法书的时候，他们觉得对他们非常有益处，因此呢，他们就敬畏神。所以以斯拉呢，就在这边呢，就给他们宣读律法书从清早到晌午。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我们也要来读神的话语，我们若想在主的话语上有长进，我们就要操练我们自己去读神的话。大家看这张图，知道这是圣经当中哪个故事吗？这些人他在做什么呢？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在拾取玛纳，他们当时走旷野的道路，他们没有吃的所以神呢，就从天上降下玛纳，这玛纳就是这是什么就是这么这是什么的意思所以他们就拿到之后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呢？所以就叫玛纳所以他们就去拾取玛纳。那玛纳表明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食物，我们生命的灵粮。他们每天早晨按照个人的饭量去收取，就是你吃多少呢？我们就去收取多少但是我们看这个虽然非常好，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日头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早晨你要赶在太阳出来之前，你要去拾取玛纳。如果你说，哎呀，我睡到中午再起来吧，那你在旷野里面再去找呢，就找不到了，这个就没有了。所以你如果想不饿肚子，你就要赶在太阳之前去拾取玛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听到你们会说我们做一个与太阳赛跑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来，我们说不会像以色列人去旷野拾取玛纳，但是呢，我们每天我们要读神的话，怎么读神的话呢？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灵粮，就是我们的食物。每一天我们要吃这个我们满足肉体需要的这些食物，每一天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也需要用神的话语。所以有时候我与太阳赛跑那我就赶在太阳没有升起来之前我就读神的话，读经这个也很好，但是呢，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但我鼓励弟兄姐妹，不管你在太阳起来升起来之前，还是太阳升起来之后读神的话，我鼓励大家呢，每一天 我们都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读神的话。所以我在年初的时候哈，去年年底的时候给大家啊这个读经表，按照那个读经表呢，我们每人一年至少可以读完一遍圣经。当然每个人会有自己不同的读经计划，有人说哎呦，那我觉得这个读一遍太累了啊，我时间太忙了。那我们可以怎么样，两年读完一遍呢？甚至我说三年读完一遍呢？大家可以看我们屏幕上这张图片哈，每天读多少章哈，因为一共有1189章，你每天读不同的章数，那你可以把圣经花不同的时间可以把它读完。但是我们看最后一条哈，每天都不读经怎么样呢？一辈子也读不完圣经啊，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但是如果每天我们都不读的话，哇，那一辈子都读不完。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动。所以我们读经表的进度大家读到哪里了呢？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每天都会有很忙碌是吧，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是没有圣经，我们身边可能有一本不同的版本，几本电子版纸质版有好多本圣经，但是我们所缺乏的是什么呢？缺乏的是主的话，缺乏的是渴慕主话的那颗心。电子版纸质版各样的版本都有，但是我们对主的那颗渴慕的心是否是真的渴慕主的话呢？愿意去读主的话呢？我记得以前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我们老师曾经讲过哈，他说你做什么事情哈，你要分得清轻重缓急，就是你要把什么事情重要的放在首位去做，不是很急的你可以稍微缓一缓。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读经会没有时间呢？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读主的话放在首位。其实一天读几章圣经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啊，这个并不会占用我们太多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把主的话语放在首位的话，那我们就有点时间，我们想着先去读主的话。我们不要等到哎呦一天快要结束了，哎呦晚上快要睡觉了，然后想哎呦今天的圣经还没读。那这样的话想哎呀那今天就算了。当然了，我们不会说可能啊非常有毅力的弟兄姐妹会坚持每一天哈 非常有毅力的去做。但是你偶尔忘了啊落下几天呢，我想也没有太大关系哈。但是呢我们要操练是什么呢？要先把读主的话放在首位。就是我们有一点时间的话，我们先想着说我先来读主的话，然后呢我们那些事情不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就先缓一缓，先把我们今天读经的任务把它读完。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非常渴慕主的话，渴慕神的话，所以以斯拉就宣读神的话，他们就在那边非常虔诚的来敬畏神。我也知道对于弟兄姐妹来说，今天我们来读主的话，大家会有一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呢是很忙，那我们就把读主的话放在首位好不好？可以解决哈。那第二会什么呢？就是我们读主的话的时候呢，有人会怎么样？读不懂，所以我就不读了是吧？我常常跟大家说哈，我说有的时候读旧约呢，我们出不了埃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读到出埃及记读到前一半还好，读到后一半读到会幕的时候我们就停住了。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哈，我在学习会幕啊，以后有机会跟大家更多来分享哈。为什么会幕会把大家拦住呢？其实会幕的信息非常的丰富。好，那我们来看哈，我们说当我们读圣经读不懂怎么办？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团契小组，我们都一同的来学习主的话，我们一同的来传扬主的福音。我们在 周日早上9点，我们有成人主日学，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四福音书。现在我们正在查考，那我们就从头到尾一起来查，也鼓励弟兄姐妹，当我们读的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来听，我们来学，大家一起来交流。在主日10点半的时候，我们主日崇拜，我们的讲台传讲主的话语。那么每2周周一哈早上9点，我们有喜乐小组。我们学新生活的教材，让大家每次填写主的话，一起学主的话。每2周周一晚上10点呢，我们有服务业的小组，我们借助一些见证、一些视频、我们一些经文，我们鼓励大家在主的话语上更多的晋升，更多的来认识主。我们每月有执事会哈，我们也学完了建立卓越的核心团队。第一条第一部分哈，我们周三呢，每2周哈，周三有师班的聚会，那每周每月一次，周五上午10点一刻呢，我们迦南美地小组呢，我们学习基要真理，我们也在学习主的话所以我把这个红色的字体哈，这打错了，是基要真理哈。好，我们周五晚上8点呢，我们在祷告会上，我们也一起的来学习旧约圣经列王记哈。我们有一点简短的分享。每月一次，我们周六上午10点互助小组呢，我们也一起来学习这个福音的信息，也是主的话语。那每月一次周六哈，我们的儿童见面会，我们有小孩子的诗歌、圣经故事和经文朗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教会这些小组团契聚会都是为了让我们在主的话语上更加的明白，更加的晋升，有更多的长进。所以，我们当读主的话读不明白很正常，弟兄姐妹，我也是在学习，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学习。那盼望大家呢，我们按照我们方便的时间，我们选择至少一个团契小组，我们一同的来学习主的话，在主的话上追求长进。因为圣经上说，主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它就是我们路上的光。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听到律法书之后，以斯拉向他们宣讲，他们非常敬畏神，他们非常虔诚地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听见之后，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们的情绪、他们的心情是怎样的呢？我们看第二点哈，就是听见律法。哭泣转喜乐。当他们听见之后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他们悲哀哭泣。他们那些哭泣是因为他们懊悔他们自己和自己先祖的那些过失。神的话光照了他，他们认罪悔改，他们觉得自己以前所做的是很亏欠的。所以我们可见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在希伯来书第4章第12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他们听到主的话，他们就悔改，他们就悲哀，他们就哭泣。他们虽然罪孽深重，但是他们也受到了鼓励，他们怎么尼西米和文士以斯拉就跟他们说说，今天是圣日你们不要哭泣，为什么呢？因为在以赛亚书第58章里面讲到那这个在神的圣日呢是可尊重的，我们在神的圣日当中怎么样？我们要喜乐，所以他们也知道马上要。他们要过赎罪日了，我们看这个以后看到神的给他们的节期哈。那到赎罪日那一天呢，他们会献祭，他们的污秽过犯，他们都会得到赦免。所以我们看到说，领袖们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吃肥美的，你们要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你们就怎么样，就分给他们。在他们愿意悔改之后，那他们所遇到的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呢？领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 去吃。那有不能预备的，你就把这些就分给他们，啊，就是过这个节日呢，大家一同的快乐。所以我们看到后边也会看到哈，他们分享出去的时候，第12节说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人就他们就大大的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给有需要的人呢？我们分享什么给他们呢？我们有什么呢？我相信最宝贵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听信的福音。哥林多前书9章23节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今天听信福音了，那我们分享给我们的亲友们，把这个福音也分享给他们，让他们也与我们同享福音的好处，让他们与我们也一同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领袖们告诉他们说：“哈，你们要分享，因为今天是圣日。然后呢，他说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人家说你们要怎么样？要喜乐。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4章第4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喜乐呢？我们这个喜乐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靠耶和华而得的这个喜乐呢？今天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风浪，会遇到一些环境，就像今天早晨哈，我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学习耶稣平静风浪。我们说信耶稣，我们还会有风浪，还会有环境，但是我们却看到，在这个环境当中，主是掌管万有的主。虽然听从主的吩咐会有风浪，但是我们还是要听从主的吩咐，坚定的来跟随主。所以这些百姓他们听到领袖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要有喜乐。”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说到什么？说你们在患难当中也要怎么样？欢欢喜喜的。但是我们常常在患难当中，我会怎么样？我们可能会忧忧愁愁的，是不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忧愁哈，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弟兄姐妹，我还是鼓励大家，今天当我们遇到让我们忧愁的事情，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换句话说，更为好一点的是，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是以往我们先想办法，先挑重担没有办法了，我们再把它交给神。我们尝试的是，我们就先把这个事情仰望交在神的手中，求神来带领我们。我们相信神的旨意，它是美善的。所以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呢？就是靠着耶和华而得力量。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哈。那我们都知道，美国这边小学开学哈，那小孩子到学校里面去读书。那我就是现在我去开车去接送我女儿哈，我送她去上学送她去放学。然后接着放学回家因为我太太的驾照过期了，现在没有办法去所以只能我开车去接送她。那我第一天呢去送她的时候我看她在那个操场上，我大概知道她那个教室了看见她走进教室去。然后呢，我第一天也把她平安的接回来了，但我第一天去的那个门。进去那个门和我去接他的时候走的那个门是不同的门。那当我第二天去送他的时候呢，我也走了另外一个门所以学校有好多门我去送他。我把他送，看见他走进教室。然后第二天我去接他的时候，我提前几分钟我就站在门口等着那之前那个门呢是，没有什么标记的，但我那天去看，我说这个门怎么贴了一个标记呢？ 我也没看那么多哈，标记告诉说你们家长在门外等着，不可以到里边去。好，那我就在门外等着。那我现在等着，我看，哟，我说啊，同学们都出来了，小学生们出来，一个个出来，是他们三年级另外一个班哈。当时有几个同学我还认识的，我觉得应该是哈，是那个班。我在那边等着，结果我一看学生们都走了，结果我还没有看到我女儿。哇，我当时我就到里边去，我看，哎呀，我说怎么不见我的孩子呢？然后教室里连老师都没有了，一个人都没有。哇，我看这个学校的同学们都出来，好多好多人。哇，我说我女儿去哪儿了？我说丢了，我说被别人带走了。哇，这个是做家长就会很慌哈。然后我想，哎呦，这个怎么办？我就赶紧到附近走走看看，也没有啊。然后我就校园啊走了很多的地方，我去看也没有。那我想还要到 office 去看看哈。我想他可以用那个广播可以通知嘛，对吧？我想这个他们肯定能找得到哈。但是我坦白说，我心里非常的焦急，因为我想，哎呦，这个上学把自己的女儿送丢了啊，这个心里面就非常的难过。我一到 office 一看哈，那里边好多家长都在那边哈，各样那样的事情，我又不能直接冲过去，怎么办呢，弟兄姐妹？我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啊，我就说。哎呀，这个找不到女儿是很伤心的事情，我就会心里默默祷告哈，我说主啊，求你帮助啊！但我不可能跪在那边，又不可能闭着眼睛，我还要一边心里祷告，我还一边走一边看啊，我怎么办呢？忧愁不忧愁呢？很忧愁。哎呀，我想这可怎么办？结果我就在那个校园那个几幢房子走来走去哈，哎呀，我说。我要找他去哪里呢？我说他不可能跑出校园啊，他会等我的。我就一边祷告一边找，忽然呢，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哈，哎，有没有可能是走错房间了呢？哦，然后我往后退了几步，那有两排房子是长得一样的。因为我第二天去接他的时候啊，那我走错了那个房间，我站在了第一幢房子前面。他们呢是应该在第二幢房子里面，同样都是在那个洗手间的边上那个房子，一个是三年级的，一个是一班，一个是二班哈。那因为第二天我去好久不去学校了哈，我也不太知道，结果就站错了房间。哎呀，我看这两个房子长得一样，我突然之间就醒悟过来，我说哦，应该是另外一幢，我就跑到那边去，结果。啊，就看见我女儿跟老师在一起啊，看见我，她就赶紧过来抱我。所以经过这个事情呢，我就很有感触啊，就是说，当我们在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就更多的来仰望主。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想啊，确实是啊，主保守看过我们。所以在那个这个环境当中，我去寻求主，我说主啊，你。啊，帮助我怎样能够找到孩子？当然，往后可以到 office，可以找很多办法啊，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会鼓励大家说，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或者遇到风浪一些事情的时候，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操练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不只是传道人口中讲的神，不只是圣经当中记录的神，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我们经历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当我们经历这些之后，我们就看到了啊，我们不要忧愁，因为我们有喜乐，这个喜乐是从神那里而来的。我相信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都不会一帆风顺的生活，但是呢，我们要更多的靠着神，我们就有喜乐，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仰望他，因为他保守我们，他看顾我们。好，我们往下看啊。那我们看，他们不仅听见以斯拉宣读律法，他们同时呢也遵行律法，他们的灵性就大得复兴。你说我们怎么看到他们遵行律法呢？就是啊，他们我看到耶和华的节期啊，这应该一共有七个节期哈，这里漏掉了一个哈，还有一个初熟节哈。在1月16号，所以犹太人的节日哈，逾越节、除酵节、 五旬节、催缴节、赎罪日和祝棚节。所以我们看七月份啊，这个节期蛮多的哈。那在一月份还有一个初熟节。好，那我们看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在什么时候呢？几月份呢？在七月份。我们说七月一号呢是催缴节。那当时领袖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悲哀哈，不要哭泣。那为什么呢？因为马上七月十号就什么，就是赎罪日了。然后呢，十五号到二十一号呢，就是祝棚节。所以以色列民他们有啊，那么一切男丁一年有三次哈、啊，到耶路撒冷去朝见以色列的神，除教节、五旬节和祝棚节。那么祝棚节呢，就是纪念哈、啊、神给他们走旷野的这个恩典，他们在啊支搭走旷野道路时，他们支搭帐篷。所以呢，以色列人就在耶路撒冷怎么样守这个叫祝棚节哈，他们支搭帐篷，他们领受神的恩典。好，那我们看哈，他们听见律法书所记载的，他们就遵行神的话。弟兄姐妹，他们遵行神的话，他们就有什么呢？我们看到哈，在第十七节说，于是众民就大大的喜乐。我们看到他们在过祝棚节，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过。在所罗门时候，在南国犹大哈北国已经灭亡的时候，西西家哈也带领百姓哈过这个逾越节。在约西亚的时候呢，也守逾越节。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呢，这个所罗巴伯啊带领百姓守祝棚节。这个时候，以斯拉和尼西米他们也守祝棚节。他们都守节。那弟兄姐妹，我们会看到说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大家看到这个屏幕上的三个红圈圈，就是他们在守节之后，他们的心中都有什么呀？都有喜乐，而且还是大大的喜乐。弟兄姐妹，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认真的去遵行主的话的时候，我们自己有喜乐，我们跟神的百姓、跟神的众儿女，我们一起的过节，我们就更有喜乐。所以弟兄姐妹，我常常鼓励大家说，我们要过教会的生活。为什么要过教会的生活呢？有人说我信耶稣就好了。我信耶稣，我真心悔改，相信来到神的面前。啊，我来主日的时候啊聚一次会就可以了呀，我就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了。弟兄姐妹，是的，我们真心悔改，相信来到神的面前，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愿意要这份救恩，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了，我们有教会生活。教会生活很重要，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有肢体间的联络，我们可以有彼此的服侍，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一起的追求长进，这就是教会的生活。大家看到了吗？以色列民他们自己敬畏神，他们有快乐，但是当他们在一起过这个教会生活，过这个节期的时候，他们就有大大的喜乐。我有盼望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只满足于说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信徒，盼望大家我们在主的里面追求过教会生活，我们领受从主那里来更多的恩典，主更多的喜乐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说我们在神面前哈，比如说我今天我可以在网上也听很多的讲道，我们今天在网上也看到有很多神学培训。所以有个教会的长老问神学院的院长说，我们可不可以参加网络上网络上的神学院学习哈，那跟实体的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就会看到哈，在网络上如果录了一段视频给你，你没有办法跟他有互动，你没有办法跟他一起过这个信仰这种属灵的生活，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也盼望大家我们 一同的来过教会的生活，那我们在神面前一同的领受这样的大大的喜乐。弟兄姐妹，教会真正的复兴，教会真正的复兴哈，一定是神的百姓、神的儿女跟神有正确亲密的关系。那就是当我们听见主的话啊，我们去读主的话，我们听主的话，我们也去遵行主的话。大家还记得当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那希律王哈，他听见耶稣要降生的消息，他就非常不安，所以他就召起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生在何处呢？”弟兄姐妹留意哈，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怎么回答的？他们说啊，在犹大地的伯利恒。当我们听见他们回答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回答的正确不正确呢？非常正确，但是我们看到非常可惜的是什么呢？他们并没有去寻找圣婴，并没有去找主耶稣。当他们听见希律王这样问他们的时候，他没有说啊，王啊，你等一等啊，我去翻翻圣经哈，我去搜索一下，我去找找看看。没有，他们马上就回答出来，在犹大利的伯利恒，也是正确的。比如说，他们知道。但是他们却不行道。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领受神的祝福吗？我相信没有人说我不愿意要神的祝福，我不愿意要神赐福给我们，没有人会说我不愿意要。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利未记》第啊《申命记》哈第28章，讲到说有这么多的福气啊，28章1到14节有这么多的福气。我们想不想要呢？如果总结起来，就是说你城里田间所生产和筐子和面盆的怎么样，都要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结论是什么呢？你若留心遵从、遵行、听从神的话，那这些福就要追着你，弟兄姐妹。我们要想有这些福气，那就像有个前提哈、啊，有个条件。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若留意啊、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这些福要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仅听到，我们也要行道。就像耶稣讲了个比喻一样哈。听见主的话去行的，就像这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上了房子，房子不倒塌，因为根基在磐石上。但如果听见主的话不去行的呢？就像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上了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雅各书1章22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我们说我们要有健康的教会，那我们就要有健康的基督徒、健康的神的儿女。健康很重要，所以我们是怎样成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呢？我们要维持我们生命正常的成长，我们就要吃饭、喝水、呼吸和运动，是吧？这也是我跟之前在主日学上跟大家分享的。那这里特别讲到呢。一个是吃饭是什么呢？我们要听到哈，我们要有主的话，读主的话，学主的话。那我们说喝水是什么呢？我们想比喻把它说什么？像唱诗歌一样哈，我们唱诗来到主的面前。呼吸呢，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要呼吸，我们属灵的呼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祷告，要不住的祷告，我们呼吸也不能停止，是吧？我们要啊，就要一直呼吸哈。那我们要有运动。啊，你不能说我们只吃饭、只喝水、只呼吸，一动不动啊，那身体就会出问题，是吧？我们要运动，我们属灵的运动是什么呢？啊，我把它分享出来，我说我们要行道，要侍奉，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与人分享，这就是我们的运动。所以我们要啊，有吃饭、喝水、呼吸，我们也要有运动，这样我们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我们才能够啊，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好，那最后呢？我结语是这样写的哈。我说，城墙建好后的这次培灵大会，让以色列 百姓属灵的生命得到复兴，因为他们带着敬畏悔改渴慕的心聆听遵行神的话。今天我们也要啊，这个红底字哈，就是我们的主题哈，就是我们要渴慕神的话，建立读经计划，过教会生活，遵行主的道，灵性得复兴。好，那我们就一起低头来祷告。